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 Creology 的 Small Talk， 我是 Vitae，
我是娜娜。
转眼之间 Creology 开播已经要三个月了，非常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支持，有机会的话可以多多订阅，多多留言，多多分享，给我们一点点小小的鼓励。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Creology 其实是媒体小农这个小额捐款平台的成员之一，但是媒体小农即将在9月底结束营运，未来呢 Creology 也会开发新的小额捐款平台，但是在这之前，如果你手中还有小农的点数没有用完的话，欢迎你可以考虑把这个点数捐给我们。 Small Talk 其实以往呢，我跟娜娜都是希望可以讨论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议题，但是今天呢，我们很遗憾的必须要从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出发，那就是香港。
对，因为香港过去一两年以来的时间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包括从雨伞运动到反送中到现在的港区国安法，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关心的政治跟社会议题。当然因为我们是 Creology， 我们想要专注在其中的性别层面。
讲到性别的话呢，我想呢，一个最好的出发点呢，就是我们可以从周庭说起。相信大家都已经从媒体上面看到，自从国安法通过以来呢，香港政府采取了很多手段跟措施镇压香港的抗争运动，其中包括了他们在日前大规模的逮捕了10位重要的运动人士跟媒体人士，其中就包括了周庭。周庭过去曾经是学民思潮的发言人，也是香港众志的创党成员之一。对于一般大家对于抗争者的印象来说，其实24岁的周庭算是一个蛮特别的存在。一来因为她相对的年轻，二来她是一个女生，而且她其实还是一个就是外貌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生。所以其实过去从周庭一开始比较常出现在媒体镜头上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常常可以听到大家称赞周庭是女神。在周庭遭到逮捕之后，这类的言论也不意外的出现了。我觉得面对不管是黎智英也好，还是周庭的遭遇也好，我们当然是需要声援的。但是许多声援周庭的言论里，其实有一个部分让我感到有一点点的不安。很多人会去想要强调周庭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女性，年轻女孩这件事情。
其实类似这样子的言论在台湾发生318运动的时候也有过一些类似的发言，当时主要就是会去强调，比如说啊，他们都是学生啊，强调他们这种学生的非政治参与者的身份。这边我先打个括号啊，我们等一下想详细的来说。周庭的情况呢，则是除了强调她很年轻之外，会强调她女性的身份，还有通常会强调她的外貌。就像 V 太太刚刚提到的，她甚至于不是强调她女性的身份，是强调她女孩的身份。不管是在周庭身上或是在318运动里面，这两种言论其实某一种程度上，我觉得当然她是因为要符合我们对于政治的想象，我们喜欢想象政治是一些很清新的人，很有抱负的年轻人在参与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周庭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的，虽然我觉得是出于善意跟关心，就像 Vitae 讲的，让我感到比较不安的是一种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吧。
香港自从雨伞运动以来，整体抗争者的组成其实是越来越年轻化的，所以其实24岁的周庭确实是年轻，但是其实也不算是特别年轻的，看他同样年龄层的抗争者还有很多，但是这些男性运动者好像相对来说就比较少去被强调他们只是普通的年轻男孩或是青春少年。到了周庭身上，就有很多言论或者是很多描述他的方式，必须要把他变成一个好像是天真的，本来可以有幸福快乐人生的人，但是如今却生命发生了重大变故。那当然这个重大变故确实存在，那我也可以理解某种程度上这个言论是希望就是强调在这些抗争跟暴政底下，很多人原本可以岁月静好的生活确实不再成为可能。 但是还是就像娜娜刚刚说的，为什么这样的言论只出现在女性身上？然后这样的言论是不是反映了我们一些对女性的性别刻板印象？
比如说其实大家如果在网络上稍微搜寻一下，也会发现在运动中的女性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她们不是获得了太少的关注，就是获得了太多的关注。其实有非常多的女性在参与社会运动，可是她们的出现常常不会被报道，也不会被注意到。那我所谓获得了太多的关注，就是有一点类似像周婷这样子的情况，当她特别的符合我们的某一种想象的时候，那么自然而然的她会成为镁光灯的焦点。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可是它确实会造成一些问题。首先它会使得本来就已经不太容易参加运动或者说是参加一些公众场域的女性，她们的多元身影更加的被忽略。
娜娜刚刚提到参与抗争的女性要么是受到了太少的关注，要么是受到太多的关注。我觉得跟这个紧紧相关的在于这些女性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受到关注。我自己的感觉是，女性抗争者呢，在两种身份底下特别容易被强调。一个就是所谓的年轻女孩，年轻女性抗争者这个形象呢，一方面颠覆了传统父权社会对于年轻女孩的刻板印象，好像年轻女性就是不关心政治的，年轻女性就是无知的、天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年轻女孩的形象之所以可以受到关注，一来是打破了过去的刻板印象，但是二来这个年轻女孩的形象很多时候又很容易成为一个被意淫的焦点。当年在318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太阳花女神的论述，或者是女性抗争者在抗争的时候的一些情感跟性生活的讨论，其实就反映出来的这个意淫的趋势。
但是我想打个岔，我觉得意淫跟刚刚 V 太讲的这种过度关注他人私生活，我觉得这两点要稍微分开。我不否认过度关注他人私生活可能是意淫的一种，但是我个人还是倾向把意淫视为欲望的表达以及延伸。过度关注对方的私生活的话，我其实是觉得比较具有侵犯性的，就有点像是我对某一个人抱有好感，但是不代表我要让他知道那样子的感觉吧。
确实，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身份呢，是抗争的母亲们。像这次在香港，其实也有许多女性以妈妈的身份大规模的集结跟联署跟动员。我觉得这一方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跟开端，让我们知道其实女性在抗争在运动里其实是可以有多元身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其实也有点不太确定女性是不是总是得扮演这种关怀性的付出者的角色，就算是在抗争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就是社会对于这些角色的预想是什么。或许我们常常都是预设年轻的女性应该是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所以当她们出现在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冲突性的场合的时候，会引起他人的关注。那么母亲的角色，因为在社会上面我们的定位就是她们是可能平常没有追求或是没有争取的一群人，但是只要是到了保护小孩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就会来出头。我必须要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不是在否认这个背后它确实有可能都有具有它的真实性，我们只是在讲说这一些把他们带入刻板的社会角色里面，其实有的时候是阻碍了我们去看到这些人参与运动，或者是说他们投入运动更根本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像这一次我们有看到的一个文章里面，是在这个立场新闻，这篇文章就是在评论过去一年来的这个抗争的状况。然后他在里头其实就有提到，香港的抗争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女性参与，但是当他们是以别的样貌，比如说他如果是妇女团体跟工会发起去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时候， 这样子的事情很容易会被大家遗忘，大家会忘记其实女性早就在不同的议题跟不同的层面上面其实已经站出来了。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比如说雨伞或是反送中或是现在反对港区国安法的这个过程之中，有很多香港的女性参与者也反映他们会被刻意的放到女性的位置，他们也是以善意的方式来理解，比如说他们知道确实有警察可能对女性的示威者非常的暴力，甚至于是行使性的侵害，但是当同伴或是手足告诉他们说我们希望保护你，所以希望你不要上街，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对女性这种自发的，我们作为香港人，我们作为关心这个议题的人想要上街，其实是一种变相的透过性别的压抑，即使它是出于善意的。
其实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是，香港运动至今一年多以来，性别方面的讨论蛮多的。其中一个很普及的讨论就是说，香港这次的抗争运动让人们看到了女性在抗争的时候是可以多么多元的身份，然后可以扮演多么多元的角色。这很大一部分跟香港这整个抗争行动的风格有关，包括后期的所谓五大台，没有固定的领导团体跟个人，那所以在这个五大台的情况下，大家各自集结，各自以小群体的方式行动，反而让女性可以在比较多的层面，以比较多不同的方式扮演不同的角色来参与抗争。所以对于香港抗争很常见的论点就是，香港抗争改变了人们对于女性参与抗争的想象。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仔细去回顾历史上的抗争，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女性在抗争上面从来没有缺席过，可是却很少被放在镁光灯底下讨论，因为抗争的镜头几乎总是聚焦于男性，所以其实女性的贡献或是女性的付出跟女性可以对抗争行动的风格跟路线跟结果造成的影响就很少被讨论到。譬如说我看到的一篇对于美国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的讨论里头就提到，黑人女性尤其是黑人底层的女性其实对于民权运动的付出跟参与程度是非常高的，但是他们却很少很少被注意到，他们要么是被完全就是定位在后勤工作者，他们也很少有机会被提升到领导地位。这个另外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个意外的好处是，这些女性反而有更多的机会做更多基层的动员。
我觉得其实刚刚丽泰讲的这个有一点点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事情，抗争里面的女性不是受到太少的关注就是受到太多的关注，或许我觉得可以换一个方式来表达，在抗争之中 some story won't be told、就是有一些故事不会被诉说，同时我们应该要去对于被诉说的故事保持很高的警觉性跟审视，只有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我们才会去注意到这一些既有的故事里面其实如何的限制了我们行诉抗争或是去行诉我们的看法。所以整体来说就是女性在抗争里的故事经常是 the story won't be told、然后另外一个层面上面来讲，如果有一些女性的故事被诉说的时候，她们通常被行诉成很特定的样子，而且这样子的情况并不是只发生在女性抗争者的群体之中，比如说在同志运动的过程里面，许多的同志运动的重要时刻是有非常多不同族裔、不同性倾向、不同性认同的人参与在其中，但是他们后来的故事并没有被说出来。比如说最有名的十强运动，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一些纪念的雕像也好，或者说是一些故事里面也好，都是由白人来担纲这些故事的主角。可是你如果去读历史的史实，你就会发现掀起十强运动的还有包含当时同一时间点在旧金山掀起类似运动的这些族群里面有非常多它是跨性别，甚至于它是跨性别的非裔的女性。对于这种什么故事被说出来跟什么故事没有被说出来，其实我觉得是需要保持高度的警觉的。另外一方面就像刚刚提到的，这些没有被说出来被忽略的故事，我认为会去阻碍了我们建构成功的抗争的策略。因为 当我们使用固定的诉说形式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在采取固定的策略，固定的诉说方式。那或许它会有一定的唤起效果，但是相对来讲就没有办法在抗争的手段跟叙事上面做出革新。几年前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个 TED Talk， 这个演讲我不太确定后来有没有出中译版本哦。它的英文名称叫 How Women Wage Conflict Without Violence， 大致上可以翻译成女性如何掀起矛盾在不以暴力对抗的情况之下。这个 TED Talk 里面其实就指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点，如果你去观察，你就发现女性在抗争之中经常扮演重要的角色，不管是现在的中东或者是以前争取民权时代的美国，但是他们在叙事之中被抹去以后，首先第一个，女性公众角色的欠缺会导致更少的女性加入抗争、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些抗争，你会发现这些女性的抗争通常到最后会引入一个非暴力的抗争方式。如果他们参加的越少，一个抗议活动就越难采取非暴力的方式。这个 TED Talk 里面认为，其实很多时候非暴力的抗争是成功的，因此在缺少女性参与的情况之下就变成一个悖论，就你需要更多的女性来参与，然后才有可能把运动导向非暴力，可是女性的抗争故事不被诉说，导致更少的女性参加，那这个运动更难走向非暴力，那也就更难成功。这个是这个 TED Talk 的观点。
我也看了这支 TED Talk，这个讲者提出一个让我最印象深刻的论点，其实是他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说，他这个演讲的主旨虽然是说女性的参与经常可以大程度促使非暴力的抗争策略，而非暴力的抗争策略也往往能够有高的成功率，但是这并不代表女性是天生的或是本质上的比较温和或是比较不会采取暴力。它并不是要强调这个本质上的差异，而是说女性在我们成长跟社会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以来身处于比较弱势跟受压迫的权力位置上，所以我们社会化的过程当中就学习了如何去和不同的权力、不同的位置去做权衡，然后去协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也提醒我们为什么把女性或是把不同的族群纳入抗争行动里是重要的，因为不同的生命经验可以带来不同的反省，也才能够促成就是新的多元的策略。
这边稍微歪提一下，我们绝对不是在说所以社会应该保持现在对待女性的方式，所以让我们会变成很好的折中者或者是协调者，倒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是，不管再怎么说，这些女性要能够加入到运动里面去，前提是这个运动必须要接受他们。像我们刚刚提到，在香港的街头上，手足即使是基于善意的原因，希望女性退居第二线，或者是不要到这个暴力冲突最严重的地方去。这个虽然是善意，但其实我认为确实会导致女性难以加入到运动。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的是，确实还有很多实际上的因素会对女性参与抗争这件事情造成压迫跟阻碍，包括了像我们在香港的事件里经常看到的，就是来自于国家比如警察的性暴力。那其实这也并不是这类事件第一次出现，像当年在埃及2011年的大型抗争，也就有媒体报道许多参与抗争的女性会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性骚扰跟侵害。性暴力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明确的策略，用社会上对于性的钳制跟羞辱来阻止女性公共参与。
其实包含像这次在香港的抗争里面，我们也有看到无数次的有女性遭到强暴的消息，无数次的有比如说港警在压制女性抗争者的时候采取性羞辱的方式，比如说脱他们的衣服，或者是以不当的方式触摸他们的身体等等。其实今天节目的最后， 坦白说，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倒不是说哦，现在我们就有一个 idea 可以提出来给大家，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一切的事情都改变过来。最主要的目的其实还是希望大家多关心香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即使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能做的，但是我认为好好的看着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从根本上面去改变女性在不管是抗争也好，或者是说在很多社会设定里面所面临的刻板印象，或许有一件小小的事情我们可以从小女孩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开始做起，比如说停止称赞小女孩很可爱很漂亮。如果我们深入的去想一下，你就会发现当女孩子她从很小的年纪的时候，她基本上听到的就都是关于外貌的评论，她们非常少像男孩子会听到的是你很会运动你很活泼这样子的一些评论。所以这种专注于外貌的针对女性的话题发起的方式也好，或者说是评论也好，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最限制了大家对于女性在社会上面可以做什么可能做什么的想象的一种开端。
其实我觉得这又呼应到我们上一集的 small talk 主题，也就是单一叙事的危险性。对，还没有听过那集节目的朋友，欢迎你回去听一下我们上一集的节目。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之所以讨论这个主题，不是要讲出女性在抗争里有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角色或是绝对正确的叙事，而是说是就像娜娜前面讲到的，哪些故事会被说出来，哪些故事又不会被说出来，为什么被说出来的这些故事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被说出来，他们又通常反映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随时去反思跟考虑的事情。不管是当我们面对周庭的时候看到许多对于年轻女性的关注，或者是我们在讨论女性抗争者的母亲身份的时候，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性别想象，更进一步的，当我们面对女性确实在抗争的时候可能遭遇到一些不同的甚至更艰难的挑战，包括性暴力，这的意思也不是说女性就不应该参与抗争，或是女性在参与抗争的时候就势必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被这样看待，而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用更宽广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个这样被说出来的故事，而且去鼓励每一种故事都被说出来，不管是激励人心的也好，还是令人感到痛苦的也好，每一个抗争故事都应该要被表达被诉说然后被反省，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多不同的抗争想象。
好，今天也是比较严肃的话题，还是要适当的把它停下来，不然或许也会有点太过沉重。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可以的话请你按下订阅或者是给我们五星的评价，有任何意见请你写信到 queerology@gmail.com。 那么也很欢迎如果你有想要听到的主题可以写信来告诉我们。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